Hello， 大家好，我是优派的悠悠，欢迎来到优派 Podcast EP16。我们现在在介绍的这本书逐渐进入尾声了，今天要介绍这一系列的第16种字体，之后还会有一集的字体故事，我们这部分就算做了一个完结咯。之后悠悠白书这个单元还是会不定期地介绍书本的内容或跟我看的书相关的内容哦。其实我看书的速度非常慢，因为我的阅读速度很慢，不管是中文啊还是英文，也不晓得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常因为看字的速度太慢，在看电影的时候啊，看那个中文字幕，有时候就比较难理解比较复杂的电影内容是什么，我的注意力很不容易集中，所以常会觉得那个字读不进去，就是字在眼前会变成没有意义的符号这样子，要很集中注意力才能阅读，好像是有一点点的阅读障碍那样子。但这种状况其实会随着阅读习惯改善，就是比如说常在阅读就会越看越快，但如果比较久不阅读，那个阅读能力的惯性啊又会散掉。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耶，就是觉得阅读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所以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些伸手牌啊，直接问资讯就被呛说要爬文，我常常都会想说，说不定那些人就是跟我一样觉得阅读很吃力啊。但是觉得阅读辛苦的人是可以靠练习改善的哦，就像重训一样，是需要时间练习的。而且我个人觉得阅读这个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这个网络资讯很爆炸的时代哦，拥有快速阅读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吃香的事情。我越长越大越觉得知识的复利效应是非常的惊人，我们常听到复利效应这个词是被用在理财投资上，其实知识的累积也是哦。像大家一开始都是小朋友的时候感觉不到，就有些人爱看书，有些人没有看书的习惯，但是当别人一直累积知识到我觉得有差距的时候，也就是觉得别人很有学问，懂好多，说话还有内容，或者是文笔真好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到有这种差距的时候，就其实好像已经追不上了。所以我现在看到人都会劝大家多看书，希望大家不要有跟我一样的懊悔。好的，我废话就说到这边，真的要多多看书啦。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看书的单元，悠悠白书。悠悠白书。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字体叫做 Times New Roman。Times New Roman 这款字是最多电脑内建的字体，这个名字来自英国的报纸 The Times。 Roman 指的是它参考大概的罗马风格，也就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意大利印刷字体。1920年代任职于 Monotype 蒙纳字体公司的字体设计师 Stanley Morrison 曾投书评论当时的 The Times 使用的字体很糟糕，不但不符合报纸的风格，而且也不好阅读。这篇文章是投书到 The Times， 并且也被他们刊登出来。 The Times 的老板看到这篇文章，于是在1929年就委托 Stanley Morrison 设计这款字，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度量又很大气的老板。他与当时 The Times 的广告部门的字体艺术家 Victor Larden 合作，并于1932年正式使用在 The Times 的报纸上，并在隔年商用贩售这款字体。 Times New Roman 是一款衬线字体，以16世纪 Plantin Mortars 铸字店印出来的字为设计的原型，并加强它的可读性以及调整了它的空间，比如说字变得比较窄，也缩短字母向上延伸跟向下延伸的部分，像是小写的 H 跟 D 的竖笔会短一点，小写的 P 跟 G 的尾巴缩一点，让句子印起来更省空间，也同时更省钱。这也是这个字体为什么那么受到欢迎的原因，尤其在影印、列印都很贵的年代，它是很棒的设计。因此像是平面设计师 Matthew Carter，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他是 Verdana 的设计者， Verdana 就是 EP4 提到那个引发宜家家具字体之乱的主角。Matthew Carter 后来为微软设计荧幕字体 Georgia 时，也使用了 Morrison 这个方法。因为是使用在很有名的报纸上，大家每天可以看到，所以知名度迅速大开。但是在1970年代，因为有了新的印刷技术，加上 The Times 转型成八卦小报，他们就不再使用 Times New Roman 这个字体了。后来 The Times 也改用过很多种不同的字体。设计师 Stanley Morrison 不只是个字体设计专家，他还是英国的字体史学家。他生于1889年，卒于1967年。他的年代跟我们前一集介绍的 John Trickle 和 EP11 介绍的 Paul Renner， 也就是登陆月球的字体 Futura 的设计者，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可是他们在不同的两个国家。John Trickle 跟 Paul Renner 都是德国人，而 Morrison 是英国人。在那个消息传播很缓慢的时代，他们是无法交互影响的。他的大部分知识跟技能都是靠自己自学。在24岁时，他是在一间杂志社当编辑助理。三年后，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一个 conscientious objector。这个词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是，由于思想自由、个人良心或者宗教信仰的道义理由，而要求拒绝履行军事服务权利的个人。他拒绝去当兵，也因此就被抓去关了。战后，他在一间出版社当设计总编，出版批判战争的刊物。在33岁时，他成立了一个协会，致力于排版设计，并且印出了许多实验性的作品。在同一时间，他也是另外一间平面艺术刊物的作家跟编辑。1920年代，他还是30多岁时，成为 Monotype 蒙纳字体公司的顾问。蒙纳公司刚起步时，就是有赖 Stanley Morrison 很有美学 sense 的建议，使公司越来越受关注。帮大家做个回顾，我们之前实在提过他的名字太多次了。像是在 EP2， 我们提过他为蒙纳公司邀请过 Eric Gill 设计 GillSense 和 Perpetua 这两款字体。后来也讲过他邀请 Birdswap 替蒙纳公司设计过 Albertus。 在介绍 Universe 这款字体时，也说过他曾表达对 Universe 的赞赏。他还是我们上一集介绍 Sabon 时提到他是替 Sabon 字体命名的人，可以说他是我这系列字体故事里面名字出现最多次的人。除了邀请优秀的设计师设计新字体以外，他也致力于翻新前几世纪的旧字体，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可以说是字体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好的，这集好像讲得特别短哦。我没有特别提出 Times New Roman 这个字体的特别用途，那是因为它真的已经是最多电脑的内建字体了。那在早期，很多的文件里面也都是使用这款字体，所以它的使用范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广泛。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希望你们会喜欢。喜欢的话，再麻烦帮我推荐给你们的亲朋好友们。另外，本节目也有赞助的连结，连结就在每一集的节目叙述中。那还是一样，这集会有参考图片放在官方的 IG 上面，只要到 Instagram 去搜寻右派底线 Studio 就可以找到咯。拼法是 YOPIE 底线 STUDIO。 非常感谢我的旧听众们不断的支持，以及新的听众们听完这一集。下一集也就是 EP17， 内容是我分享在加拿大生活的事物。下一集 EP18 才是我们最后一集的字体故事，结束这一系列。节目内容一样是值得期待，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